分享一下。这次呢，我们内容可能会比以前稍微少一点。在这一个，这就是第七次的查经啊，我们会涵盖三次，21、22、23啊，三次的时候呢，一般时间就会稍微宽裕一点，不至于那么会有时候会超出时间哈。那在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来分享一点这个释经的内容。其实释经学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哈。我们在说到圣经的时候，会讲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圣经的解释，一个是圣经的例证啊，另一个最后一个是圣经的应用。就是这 interpretation、illustration 跟 application 那最根本的地方呢是圣经的解释。只有正确的解释，把那个圣经的意思解出来才会有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生动的例子去把它让它更具体的让大家可以明白，并且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那这个圣经的解释呢？微米信条里头讲到，真正的意思只有一个，但是应用可以有很多种啊，它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里头。我们先看看几处经文哈，诗篇的119篇的130节啊，那里这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首诗篇，讲到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个就表明上帝的话语是需要被解开的。那提摩太后书的2章15节啊，这节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这里讲到按照正义就是按照圣经正确的意思来分解啊，来解释真理的道啊。那在这刚刚上个周天的这个主日学哈，这个永刚长老跟我们分享保罗神学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一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0到21节这些经文，说到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啊。讲到这个查验，就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哈，我们需要去用心，除了理性上面的光照哈，我们有一个主动的部分哈，就是我们主动的去查验上帝的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应用啊。所以这几处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哈。我这个屏幕给它播放，好，所以说到圣经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在升天以前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的关联，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那里其实跟使徒行传第一章哈，它是一个连续的记载，在那个记载的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哈，就是释经学里头常常被提到的。说耶稣基督开门徒的心窍啊，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于是他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那这节因为我们以前提过多次，那这里呢，我们讲到圣经解释的时候，你会看到"讲解"这个词哈，在原文当中叫做Dermeneuo 哈，这个词其实就是释经学这个专门神学里头一个专门的学科的分支哈，叫做 hermeneutics。 这个词就是从这个给他们讲解明白这个词出来的哈。所以圣经是需要被解释的。那提摩太后书的这一处经文，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应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说明 其实解释圣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解释圣经是需要努力的，是需要花费心力、竭力去做的。那要按着正义来分解，就是威敏信条里头提到的这一个，这里说1章的第9节哈，说只有一个解释圣经的规则不会产生错误，就是已经解经。所以我们对任何一处圣经的真实完整的意义有疑问的时候啊，这里特别的提到说，每处圣经都只有一个意思，没有多种意思，那就应当查考圣经，使它比较清楚的经文来明白它的意义。好，那这个原则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都很熟悉。那么之前几次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解经的时候，讲到它的系统神学，还有这个救赎历史，这个圣经神学跟这种字义的解释啊，这三者的这种彼此的这个的关联啊，不是单单的按照某一种方法或者某一个路线去解，就可能不一定可以把那个真正正确的意思很好的把它分解出来。那解释圣经的困难在哪里呢？有很多重，比如说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好，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会碰到这些历史文化背景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举个例子来讲，好像讲到说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跟盐哈，你们是盐。讲到这个盐的时候，为什么说盐会失了味啊？它就不能够再发挥那个盐的作用了，就跟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只有我们知道说当时那个盐是怎么样被保存哈，然后它有一个那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在当时那个历史的环境里头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明白这个比喻哈，它才能够进入到那个处境里面去明白这个比喻哈。然后解释的时候也涉及到语言哈，像地理这些，我就时间关系，今天不是很系统的在讲这个事情哈，所以就稍微提一下，大家大概可以明白哈。语言需要被翻译，需要被当那个语言的逻辑不能够完全一一对应的去被翻译的时候，所以这个翻译是需要被它有很多很高的要求哈。那还有地理的因素啊等等的，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在理解从原文圣经到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经文的文本啊，理解上面都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最重要理解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的因素，就是不要忽略罪的影响啊。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被我们自己的罪影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经文的意思啊，这样按照圣灵的带领，把这个经文的意思给它还原出来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前提假设的一个不同哈。这些我就都是稍微的这样点一下哈，因为也是在呼应这个大唐书学这个永光长老提到的这些教导哈。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更多时间来系统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解释的这些方方面面。那么就刚才说到这些解释上面的困难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个撒种的比喻哈。那个撒种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哈，讲到说天国好像像这个农夫撒种，他讲到了这个种子可能会被撒在路旁啊，就被飞鸟叼走，可能会被撒在那个浅土里哈，在撒在石头里面，可能会被撒在那个被荆棘挤住的哈那样一个环境里头，最后还可能被撒在好土里。那如果今天我们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可能会不一定会理解为什么撒种会被撒在路旁，好像如果你不是故意犯错的话，为什么这个撒种会被撒在路旁？它也跟当时的一个历史条件是有关系的啊。当时的人，因为他没有机器在撒种啊，全部都是靠手工作业。那他在田地里头就是走走过去，然后就这样撒在田地里。那有一些种子，它就会 就会不那么，不像今天那个播种这么精确的全部都落在那个田地里头，所以它有的种子就会撒在路旁，有的种子会撒在这个浅土地里或者是石头堆里面啊，这些的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是关于它的这些历史文化背景的一种解释。那罪的影响呢，其实是影响理解这个比喻的关键。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又被称作比喻里面的比喻啊，就是耶稣基督讲完这段话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门徒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主啊，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那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他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啊，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等等这些的引用。那然后耶稣基督才把这个撒种比喻真实的意思跟他的门徒解明啊，说表示这一个比喻是在说上帝的道啊，这个撒种的种子是上帝的道。那这个道如果是撒在好的田地里的时候啊，就它才能够真的生长，才能够结实，并且在这个撒种上帝的道被播种出去的时候，就有仇敌来啊，将败子撒在麦子里面，然后就走了。然后只长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啊，等等的，就这一切的比喻都表明了。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除了这些背景上面、语言上面的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这种罪性的影响啊！不要啊，也就是这一种真的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他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啊，真的是会有时候是会这个南辕北辙的。好，这是一个。最后呢，我们看一个简单的经文哈，来看一下圣经解释里头的一些它背后的就看我会分每次分享一点点哈，到从它的解释到它的例证、它的应用哈，争取找一些比较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啊，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哈，这是。大家都会背的经文哈。那讲到第三节的时候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文本的表述的时候，首先如果我们没有不明白一个那个神学上面的对照的话我们单单从字句呢就不能很好的去理解圣经要表达出来的这种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这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是这个动词是很不同的，就是第一节的动词跟第三节的动词。第一节的动词是 en arche en ha logos 哈，这个是 emi 就是存在存有，这个动词是啊，耶稣基督说我是啊，或者耶和华那个我是我所是，这个是这个动词，这个动词的一个形态哈，一个过去时的形态，它就是表示在起初在时空还没有的时候，或者说在时空的开头那个时候，道已经自存，它在表示这个圣子的，就是基督第二位上三位一体第二位的圣子的这一个神性的时候，它在表示它的自有拥有。就是用这个"有"字来表明哈。那第三节讲的这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个希腊文叫做 genomai 啊，genomai 是 become 的意思。那有就是 be 跟 become 是一个当时在希腊文的那种那个语境底下，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啊，一个是存在，一个是。变成是 becoming 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是绝对的存有啊，也是一个本体上的存有，另一个是一种 一种我们说分享那个世界观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宇宙论跟本体论哈，一个是本体论上面的用词，一个是宇宙论上面的用词，就是这个 becoming， 万物是由他造的，所以这个中文的圣经就很也是有经过解释，但是解释的很贴切，把它翻译成造啊，造来表示，他就强调了这一个希腊文当中的这个概念上的不同哈，他把它翻译出来，而且把它强化出来哈，这是其中一个例子。OK， 那好，我们今天就花一点点时间来讲圣经的解释的一点点内容哈，我们盼望说借着这个这个预查的时间，也可以让各位这个主内的同工哈，我们可以对解经哈，就是一点点的了解。那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们看看可以系统的跟大家来做整理跟回顾吧。OK， 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要讨论的部分？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经文在17章22到18章22节啊，这一段是第21次的内容。那它的一个背景呢，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这个布道旅行的最后的一个行程。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最后的行程是从雅典然后到哥林多到以弗所。那么这里是在雅典的最后的一个行程的最后啊。那这里是保罗在亚略巴谷的一篇的讲道。那这篇讲道呢是经常被引用，它是包含了一种好像是传福音跟护教的一个很经典的范例。那在这样，在保罗的这篇讲道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关系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借鉴的哈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里头，从17章的22到34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地点呢亚律巴谷是什么地方？是雅典的一个议会跟法庭所在的地方啊，它等于是一个广场吧啊，有点像我们今天DC 里头的这个国会大楼那一带哈。那当那个地方有聚集了议会跟法庭，但是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他不是被强行的带到法庭上去接受审判的啊，当他在传道的时候被这个希腊的人上一次我们看到有两个流派，哲学流派的人，就是伊壁鸠鲁学派和这个斯多亚派的人跟他辩论，那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啊。这里并不是去看到的，不是一个审判的场景，不是因为法庭在那里就把他告上法庭，而是在那个法庭外面的广场当中去进行公开的哲学辩论。这是一种希腊人的传统啊，以前苏格拉底啊，以前这个柏拉图他们那个希腊哲学的时代，就是常常用这种方式在一个公开的广场上面去辩论。那在这段的辩论当中使徒保罗呢，他的讲道很不一样，他并不像他对着犹太人呢就会强调很多旧约的内容，讲到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作为，然后把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些所有的作为，亚伯拉罕、大卫、摩西等等的，都表示这些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让大家看到一个救赎历史当中这个特殊启示的历史最后归结在基督身上。那在这一段的讲论当中，因为他的听众呢没有这种不像犹太人一样啊，有上帝跟他们同在的这个历史的这种特殊启示的背景，所以他就特别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特别的强调上帝的普遍启示。那而且讲到在人心里面这种对普遍启示的扭曲，也就是偶像的作用啊，所以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多的跟在查经的时候呢，跟大家、跟弟兄姐妹来强调这种对偶像的认识啊，有没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啊？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回到十诫当中的第二诫哈、啊，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啊，不可以这个啊、跪拜这些像啊，仿佛天上的这个鸟哈、啊，地上的兽、海里的鱼这些的形象啊，当是。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分享的时候，也许是会对这个不可拜偶像的或者不可雕刻偶像的这个诫命会有更深的认识。那保罗提到了一个他的讲论是从一个未时之神，也就是当时在希腊他看到了一个神坛，这个神像他开始讲的。那他强调的重点是希腊人就是万族万民啊，在堕落以来都其实都是啊，把上帝给他们的普遍启示扭曲压抑成了一个未时之神，所以真正的上帝是希腊人又认识又不认识的啊。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知道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在创造当中像人彰显出来的啊，这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那个神的永能和神性，自从造天地以来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那但是呢，又是人所不认识的，又是希腊人把它扭曲了，把它颠倒了。那这种扭曲跟颠倒是在一种文化当中被呈现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如果神学上面如果再往深的说，就是最早的那个文化使命，它是以敬拜上帝为前提的。只有在敬拜上帝这个真正的前提底下，这一个文化使命才是符合他受造的、被呼召的那个目的。然后在人堕落以后啊，人就这个文化使命就扭曲了，这个文化使命就扭曲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这是这段经文里头特别强调的点啊，就是在二十九节说他们的这个啊手艺和心思，大家可以看啊，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哈、啊，那个二十九节保罗说，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像，用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里就其实你会看到跟第二条诫命的这样一种的呼应的彼此的解释，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已经解经的解释啊。就你会看到为什么说不可雕刻偶像啊，因为不是上帝并不是在否认人可以用这种啊艺术来表现受造的美好。这第二条诫命反对的是上帝用这种啊神给人的这种创造力，用人手去创造了一个假神出来拜，啊，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很人很深的一种罪。那这个人手造的偶像呢，就其实对这个我想用一次讲到的时间专门来啊展开来讲啊，所以你们大家在小组带领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讲到很啊，深的神学哈、啊，就可以把啊这些相关的经文，像第二诫，像罗马书的一章啊十九到二十节、二十二节那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查考啊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就除了讲到普遍启示是偶像是这个罪对普遍启示的扭曲这一点以外，还提到了这个上帝的普遍的恩典。这个普遍的恩典呢，是28节说。26节说他从一本到数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这里都讲到了啊，上帝呢在人堕落之后仍然托住这个世界的运转啊，让不但没有按照人应当得的悖逆啊，按照他们的罪去审判他们，反而是让这个普遍恩典是让人去用来去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啊，就是人在堕落之后的这一种 对人的这种人心里头的那样一个作用哈。那这个普遍的恩典有一个目的，这个普遍恩典并不是让这个世界无休止的存续下去，就像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好，跟挪亚用彩虹立约的时候，说他不再用大洪水审判这地，那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地会永远无止境的存续下去，而是他已经定了日子，好，他也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这个普遍的恩典跟在人堕落之后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为福音来提供一个舞台，为福音来提供条件，为福音来创造这种这个平台，所以在第，所以这是整个保罗这篇讲到的逻辑，从偶像开始讲，然后讲到这个对普遍启示的扭曲，然后讲到普遍恩典的功用，讲到救赎的中心，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所以这里就是一篇思路很清晰的一个的讲道。那在原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用了同样的希腊文的字来强调这种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这个关联，就是定准这个字跟设立我们看到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用词是说他定准的年限和疆界是为了要等到他设立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到来这里有个目的性的一个指向在里头。好，这是这一段在这一篇17章22到34节这篇讲道当中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些的要点。那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里涉及的经文蛮多大家可以在带领的时候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些其实有一点点深说深也有点深，说容易明白这些容易明白的这些神学的要点。那在这几次的这个查考的设计里面呢为了让大家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更充分的去讨论一些点，或者让带领的弟兄姐妹的同工可以充分的去把他要讲的那些内容讲开展开讲，不一定按照他这个对象的程度你大家自己把握如果要往深讲往深讲，如果要用更浅显易懂的方法或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解释，那也是 OK 的。那么就是我就把它基本上从三个点就会减到两个点，那减到两个点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这个时间就更加的充裕一些那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一个就是让大家更深的去明白偶像偶像跟神的启示的这个的含义，就是这些神学词汇呢也许对没有听过或者比较少接触的弟兄姐妹会比较陌生，这是这就需要各位同工去进行解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蛮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其实不需要刻意的去，因为它是一个神学用词大家就刻意的去回避反过来其实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像普遍启示像偶像去进行解释的，因为今天对我们明白福音，对我们明白基督的这个到来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头的就让我们对这个福音有更扎心的理解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去解释的部分。那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果是是比较有兴趣对哲学比较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说，其实可以讨论一下伊壁鸠鲁跟斯多亚学派他们的偶像是什么。伊壁鸠鲁是一个上次有稍微提到他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哲学他强调人的感受，强调快乐 快乐是就是幸福，就是这种快乐的满足。那他也强调了这种啊，所以他不相信复活，他相信这个有点及时行乐的那个味道在里头啊，所以他们对福音非常的抵挡，因为这个罪的观念跟复活的观念跟他们原有的这个对世界的认识是格格不入的。那他们的偶像是什么？他们如何把上帝的神性扭曲成了一种个人主观性的感受啊？这是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也不罕见，对吧？不管是中国的文化还是美国的文化啊，中国里头也有这种，也有躺平哈、哦。那当然，躺平有一些无奈的味道在里面。那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啊。古代啊，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哈，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些发挥。那斯多亚学派是一种，就是它是承认 logos， 我们讲太初有道的时候哈、啊，那个道字啊 somehow 是借用了希腊哲学里头的这个 logos 的原来的这个观念的。那这个观念事实上也是把上帝的啊普遍的启示扭曲成了一种的偶像，变成一种普遍的啊，一种抽象的啊，一种万有的一个本源。啊、所以当啊这些在中国文化里头也有啊，大家可以去对比跟联想。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啊那个啊太初有道这个道字翻译的很好的啊一个地方啊，因为它用的也是中国哲学里头的一个的观念。刚好跟那个希腊文用的是一个希腊哲学里头的观念是有这么个对应的关系的。OK， 啊、所以我们从这篇讲道当中还可以再谈一谈啊、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末世啊，什么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从一本设立啊、造出万族，然后让普遍恩典延续到今天？那末世就是基督的复活，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将来要来的那样一个的秩序当中啊。所以在这个末世的当中就显出了福音的迫切性，从从前上帝的宽容忍耐到现在很迫切的要求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人来悔改，这一个宽容跟这个的迫切也是从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被显明的啊，特别要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的悔改是非常的迫切的一个需要啊，所以啊，也帮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心里头是有这种对灵魂的迫切的这个的负担，我们是带着这个负担去践行我们的大使命啊，因为我们不是回到那种啊，上帝宽容忍耐那样的一种的心态里头去，而是我们带着这种迫切的心去传讲福音啊，这也是一个啊一个应用的点哈、啊。OK， 就是第一，
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说，
就是那个三十节哈、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哈、啊。那么英文说是 overlook， 或者是说到底是不是上帝他的这个容忍呢是掩面不看，就是忽略了，还是说？他没有严厉的审判呢，还是啊、因为罗马书里头也说神啊、神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所以这个字怎么解释哈？神不鉴察或者神宽容，那怎么宽容法？就是说不定他们的罪，还是定他们的罪呢？确实没有那么严厉的定罪呢，还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展开一下？
好，谢谢潘长老啊、对这个。这是这里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那我没有特别的在释经书里面去看这个字，不过现在我自己的判断跟感觉就是他在他说上帝并不鉴察的时候，是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就按照这一个按公义审判天下，我觉得对比的是31节的这个地方，他已经定了日子，这个蒙昧无知的时候是基督到来以前，那他已经定了日子，就是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然后在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是要按着赐给基督的权柄让他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在这个对比里面那个 overlook 是对按公义审判天下的一个 overlook， 这是我的理解。
好，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就接下去了，我去看看第二点，在18章1到22节。这里就讲到这个保罗离开雅典以后啊，他来到哥林多。那哥林多呢，是我们看到保罗那个传道的行程啊，他基本上是记载重点会，路加是重点记载保罗在各个重要的啊，好像应该是省会城市啊，来进行设立教会跟传道的一个的经历。那这些省会城市，一个是交通要道，第二个就是啊那种文化跟政治的中心啊，所以保罗就特别在这些其实是最难信的地方啦，他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职堂咯，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教会设立在那个地方啊，然后让他在那个文化处境里头发挥出他这种光和盐的这个作用。所以哥林多也是这样的地方啊，它是这个亚盖亚行省的首府啊，就像铁萨罗尼加是马其顿的首府啊，那它现在就从那个雅典，从这个希腊啊来到了亚盖亚这个省啊，这里都是希腊的周边，在希腊附近啊，所以哥林多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啊，如果我们到大地图里头看到它是一个沿海的一个繁荣的港口，那它因为希腊人它就是做生意嘛，啊，做生意很多，所以在希腊文化当中，在这种啊贸易很繁荣的时候，就也是他们文化很繁荣的时候啊，所以希腊思想跟中国思想不同，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商贸文化带出来的一种文化啊。中国呢就安土重迁，是一种农业文化，那希腊文化里头就有很多啊。个人的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在里面啊，因为做生意需要订合同啊，所以这些契约的观念啊，这些最基本的这种啊，你看他的思想跟这种地理文化相关，但是他们也因为他们这种思想上的自由啊，也特别的淫乱啊。那哥林多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就是在处理很多教会方方面面，几乎所有的难题都可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找到。啊，那里头最重点在处理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淫乱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在当时是被称作那个时代的这个，不是当时被称作，是被现在的这些啊解经家哈、啊，他在称作啊拉斯维加斯啊，就当时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那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很多细节是跟啊使徒行传的记载是互相呼应的啊，互相这个互相印证的啊，像哥林多前书举个例子就好哈，16章第19节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哈，就问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然后啊讲到亚居拉和白西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就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啊亚居拉和白西拉这对夫妇，就是这个时候在使徒行传里头啊，被提到保罗在哥林多期间遇到他们同吃同住的啊，这对宝贵的同工啊，后来他们还教导了这个亚波罗啊，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所以这是哥林多啊、的一个背景，他也是在保罗在哥林多期间写下了铁撒罗尼迦的前后书啊。那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本身是本身就是支帐篷为业的人，所以保罗碰到他们以后就住在他们家里面，并且跟他们一起做工。那平时靠支帐篷为生，然后安息日就去会堂传道。那一直到他，那保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支帐篷为生？从后来的这个经文以及腓立比书跟哥林多后书这些相关经文，我就不一一念了啊。大家去看，可以推测，就是希拉跟提摩太之前不是保罗让他们留在这个马其顿，那后来他自己去了雅典，那后来这个希拉跟提摩太又从马其顿来哥林多跟保罗会合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这时候他们带来了这种资金上的支持，使得保罗才可以安心的专心的传道啊。那这个跟我们礼拜天讨论的那个保罗支帐篷哈，为了 或这个使教会受累哈、啊，这个记载也是相匹配的哈、啊。那啊、这里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相应的经文来彼此的对照。那么在哥林多期间呢啊，保罗更多的转向外邦人的事工。那这里经文里头说啊，这个说第六节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哈。这里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更多的是指在哥林多传道的时期间啊，并不是说保罗从此就不理犹太人，就单单向外邦人传道了啊。因为后面的记载我们看到他到了其他的城市仍然是先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跟外邦人传道、啊、然后再那一般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去进行的。那在这个记载之后呢，在哥林多啊，路加还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提多尤士都的这个，他们还有这个管会堂的啊，这个叫做基利斯布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就表明保罗在哥林多时候的这个在外邦人当中的一个信主的果效啊。那这个全家信主，我们强调过多次哈、啊，就不再重复的提。第九节讲到夜间。啊，上帝在主在异象，也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异象当中对保罗显现，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表明说当时保罗遇到的逼迫是很严峻的啊，是很厉害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啊。来安慰跟坚固保罗啊，在保罗三次的这个传道的旅行当中，你也看到这个逼迫其实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后来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在以弗所啊，就遇到更加生命危险的那样一种的逼迫啊。这下一次的场合我们会看到哈、啊，就接下来马上会看到。所以这句话呢，是给保罗很大的一个安慰跟力量。啊，保罗也在哥林多住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啊，是一年零六个月啊，这是一段挺相当长的时间。当然后来在以弗所居住的那个时间更久啊，那是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间了。好，所以这节第九节，主耶稣自己对保罗的应许，就在后面的这个事件当中。得到了印证啊，就是啊，犹太人起来同心攻击保罗，要把他拉到会堂，说他要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加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方伯，他就起来保护保罗啊，他就上帝就用着这样的一种，他在护理当中啊，他在啊对，是万事互相效力啊，来保护。他的使徒啊，可以这个传道，尽管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按照他的应许说，你不要怕，只管讲，有我与你同在，就没有人下手害你啊。就按照这个应许来，使这个保罗的传道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啊。那所以当这个加流就把啊这一些犹太人撵出公堂，那么第十七节有一些不太明确。就是说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啊，这个人是啊，这节是在表示说啊，当时因为这个啊，这个方伯哈、啊、刘家这啊加流这个方伯，他不理会犹太人对保罗的控告，导致当时的这种啊反犹太的势力趁机起来去打犹太人呢啊，还是说这一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是一个基督徒啊，这在跟后面圣经记载的有一个人也叫索提尼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有可能是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是一个信了主的犹太人，那因为这个方伯不理会犹太人的控告，所以这个众人是指犹太人啊，犹太人打了一个归信了主的管会堂的有另一个犹太人，还是指这个啊，众人是指当地的希腊人外邦人，趁这个机会来打了犹太人啊。这里其实 不是太明确哈。那这个就姑且放在这里哈，这个也不用太过，因为跟叙事的主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哈，所以没有关系哈，我们就让它存疑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上面的疑点，就是第十八节保罗住了许多日，然后讲到他坐船叙利亚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就成为他的同工，成为他这个同行的伙伴，跟他一起去。那讲这里特别提到说他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那么这个许过愿是什么意思哈？为什么要许愿？是什么样的愿？那是不是旧约里头这个拿西尔人的愿啊？这些在不同的释经书里头都有不同的探讨啊。因为如果这是一个拿西尔人的愿的话呢，他就按照还愿的这种的规定，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还愿啊。所以这里头第22节讲说，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他的目的就是去到耶路撒冷去行完这个拿西尔人许愿的这个流程。那也有不同的解释，就讲也许保罗是一种他身为犹太人，他仍然在，他可以按照犹太的传统去许愿，但是他新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也许是按照使用这个犹太的传统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一个的感恩，也是或许是在这个传道过程当中他来表明神对他的带领跟保守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不用在细节上那么较真的点了哈。Anyway, 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保罗就到了三个地方，就是哥林多、以弗所，然后就返程。那这第二次布道旅行在以弗所的经历其实路加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记载，只讲到说这个辞别的时候说，上帝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啊，就为下一次第三次布道旅行来做了一个铺垫啊，做了一个伏笔。好，这是这一段经文大概需要解释的地方。那讨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就刚才谈到的啊，这个保罗的在哥林多的支帐篷为生啊，他面对很多的困难，他要自己养活自己，还要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啊，然后还要牧养这个当时这种在很多文化处境当中深陷的啊，这个刚刚成立的教会。但是这个时候啊，主耶稣自己兼顾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啊，因为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句啊，一个应许。所以也可以跟不管是出信的弟兄姐妹啊，还是老基督徒，还是已经成为同工的啊，这些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的情况，都可以结合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些挑战来谈一谈主耶稣这句话啊，可以带给你的力量啊。就我们都是会在传道的时候都是会遇到很多让我们胆怯灰心啊，或者犹豫的地方啊。那这个爱心的原则其实跟你忠实的传讲正道并不矛盾的啊。我们要对真理上面不妥协啊，有爱心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要在真理上面去做很多的妥协啊。相反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保罗就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榜样啊，他对教会的爱，他对这个听众的爱啊，他对同胞的爱啊，都显明在他对这种真理的这个有智慧的并且很忠心的传讲上面啊，这是一个应用上面需要我们来强调的一个点。OK。好，这是第21次。没有问题的话，好，我们往下哈。22次到了第18章。第三次的布道旅行。 说这个第十八章的开头说他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然后住了些日子就是回到安提阿，上次那个第前面经文的最后讲他上耶路撒冷之后随后下安提阿去，也就是回到了他的回到了他牧养的教会。然后这个第23节就讲到他保罗又离开了安提阿啊，经过加拉太和卢布加，这是一个路过，一句话就带过去。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概览吧哈，就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间跟背景啊。那这个布道旅程图我们看到一次啊，这一次的布道旅行事实上并没有开拓很多新的地方啊，就是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这个范围里面。那特点是这一次保罗停留时间很久，这次布道旅行可能历时有五六年啊，就从主后的51年、52年一直持续到56年、57年。那在这当中最记载最多的篇幅就是在以弗所的那三年的时间啊。那圣经说这个第19章17节说保罗在三年在以弗所传道，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啊。他就住在以弗所，然后把福音传遍了那个省啊。这而且这就是这三次，其实这三次内容都围绕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分享的这个释经的这个主题，就是上帝的道啊，上帝的道的兴旺和上帝的道的得胜啊。有时候神会叫我们等待忍耐或者是单言啊，但是在传道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一直都是有一种负担跟迫切的啊，就是这个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次啊，这三次的查考的经文都围绕着这个上帝的道的兴旺和得胜来组织的。那接下去的行程就是在第三次布道旅行以后呢，保罗就要上耶路撒冷啊，然后追随基督受难的脚踪啊，也是按着他蒙召的时候的那个上帝借着亚拿尼亚给他的那句话啊，说他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来宣扬我的名。最后到达罗马啊，就到达那个外邦世界，到了那个说拉丁语的那个世界，其实也是《使徒行传》里头讲到的那个地基啊所在的地方，因为他已经越过了这个说希腊语的世界，他已经到了那个当时讲拉丁文的那个文化的中心罗马去了。所以在很多的评论里头就讲到福音跟外邦宗教的一个交锋是在第三次布道旅行，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当中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我们看就是这路加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保罗在以弗所的这个事工，那以弗所最后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特别特别重要，就几乎是安提阿教会之后，因为安提阿后来离罗马太远了嘛，后来要宣教到罗马去的时候，大概就是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的基地。那教会也有很多传说是跟以弗所教会有关的哈，比如说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最后也是被约翰带到以弗所教会来照顾等等的。好，我们看具体的经文在这里。这一次呢第一个要点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一个归信，这里提到了这个提到了亚波罗这个人，然后提到了另外保罗给12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按手给他们施洗。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先后记载这亚波罗跟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我们有一些评论就认为他们是不同，他们 这个关联没有那么大哈，好像亚波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一个人哈。我们先不一定按照这个要点来讲，反正就上一段经文里面，亚波罗他首先出现啊。那亚波罗在圣经里头呢，也看到他后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传道人啊。他在这个以弗所接受了百基拉和亚居拉的门训以后哈，他原来的这个啊，他就变成了一个原来的这个恩赐和才能就得到了发挥啊。他亚波罗的家乡是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呢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啊，它位于埃及啊，它位于埃及，跟这个啊，它也是后来这种教会历史上这种不同的解经流派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啊，就是亚历山大学派啊，跟安提阿学派啊是有一点这个互相各有不同哈，互相辉映的这样一个流派。那亚历山大的它是一个大学城哈，啊，它是一个文化中心呢，是非常非常啊热闹跟繁华的，文化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但是亚历山大也出啊很多异教的思想啊，甚至很多异端是滋生在亚历山大的。所以有的人就有一些注释就认为说，亚波罗他的神学思想是掺杂着这种异端思想的。那后来他跟保罗在哥林多就起了重要的冲突，好像这个意见很不同。但从圣经当中其实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亚波罗他被百基拉跟亚居拉这对夫妇训练之后，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说，这个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啊，叫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啊，唯有上帝叫他生长。所以这是一个福音上面接棒的工作啊。亚波罗因为他大有口才啊，然后这个知识非常丰富啊，能够很好的讲解圣经，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就得到了一大批人的，得到了一群的粉丝啊，很多人在支持他，所以就开始在会众当中有着这个分党的现象。那这个分党的现象其实是人的问题，对不对啊？它不代表说亚波罗的教导跟保罗的教导啊有这个神学分歧存在啊。那28节也讲到说，这个亚波罗他啊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的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表明这个亚波罗传道的中心跟保罗完全一样啊，就是在犹太人就是讲到这个救赎历史啊，基督中心的这个救赎的观念啊。那么好，再来讲保罗在这一个以弗所的时候啊，对不起，亚波罗是在哥林多，亚波罗先到了以弗所啊，然后去了哥林多，那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啊，那这就碰到了这一群人是跟亚波罗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单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他们受的也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洗。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好像五旬节又再现了啊，这个我们又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五旬节是不是啊重复出现啊？那这个在撒玛利亚跟在这个跟哥林流的家里面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已经解释过，对这个问题其实也仔细的解释过啊，我今天也是不再花很多时间去重复啊，那结论是一样的啊，就是基督那个升天以后，圣灵赐给教会，浇灌给教会啊，从基督作为那个叫人活的灵，使教会跟他联合啊，就是在五旬节那一次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救赎历史的事件。那使徒的见证，整个使徒行传讲的是这个使徒性的见证，是借着使徒们的手啊，把这个见证带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去。所以在撒玛利亚当中看到彼得跟约翰啊，他的见证，然后在哥尼流的家中我们也看到使徒彼得啊，把这个见证带到了外邦人中间。那在19章我们也看到借着保罗的见证带到了这一群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的中间。那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么特别呢？啊，为什么这么特别？我们可以 从一些的角度来来思考。也就是这个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头最小的比他还大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旧约里面有预告过有一位以利亚要再来啊，他应该是先知里面他是最有福气的，因为所有的先知都在盼望都在预告弥赛亚的到来，只有施洗约翰亲眼的看到了真正的弥赛亚，他来了。所以说施洗约翰是所有的先知里头他是最有福气的。那为什么说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啊？因为这个施洗约翰还没有等到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他就已经殉道了，因为这个要满足圣经里头的这个应许哈，他说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那些受施洗约翰的洗或者受施洗约翰教导的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不知道整个完整的福音，他们不知道福音里头所包括的对基督的位格跟他的工作的这个完整的解释。所以这个救恩就是上帝的道还没有被完整的这样彻底的宣讲的时候那个圣灵就没有借着这个使徒的见证临到这群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可以去讨论跟思考这个为什么圣经里头讲到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明明是先知先来使徒后来，那为什么每一次那个圣经里头讲到这两群人的都是把使徒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啊。那这里是可以就结合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约翰的这个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就是当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才能用圣灵给他的教会他的百姓施洗啊。所以这里就事实上这个亚波罗也是这一个群体的一个的代表啊。那他的信主他的重生是个别性的啊，那只有当保罗来到这一群人的当中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工作才用一种外显的方式表明说，就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他们也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他们加入的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他们领受的是一主一信一喜一同一位上帝，就是一个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同信的是一位基督啊。这是为什么这个使徒要把这种圣灵可敬的见证当他带到不同的群体的时候，就在表明福音是打破了这些群体的疆界的，不管是彼此仇视的这种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还是中间有着这种隔断的墙的外邦人，还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好像他们是领受的是不一样的洗，好像是跟着是不一样的老师，但是他们在这种使徒带来的这个见证当中，你就看到这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啊。这是这段经文里头特别要强调的。好，这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部分。那接下来的
问一下，这个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说这地方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地方只是说亚波罗他也是在讲耶稣是吧？他主要是这里讲说，只晓得是约翰的洗礼，
是
啊，但是他你说这里，你说这一个是他本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他在哥林多那地方，在那遇着几个门徒，这几个门徒你是说是施洗的门徒，是约翰的门徒
第三节说他们回答保罗说他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
啊，
所以表示他们受的不是基督徒的洗，然后他们相信基督是从施洗约翰的教导来的，是从施洗约翰那里知道的基督。
自喜约翰那里记得，就实际上他们可能还应该说他们是这里可能是应该指这个亚波罗教导他们了，对吧？或者是就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听了施洗约翰，
他们受施洗约翰的洗，如果从这个他们受约翰的洗，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约翰给他们施洗咯，就是他们受在约旦河里头受的是那个施洗约翰的洗，所以那个施洗约翰他自己有带着一些的门徒，那这些的门徒后来没有听过耶稣自己的教导，也没有见证过耶稣的复活，就是他没有听到一个完整的福音。当然这里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或者理解存在啦。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从经文的文本跟他这个逻辑上来看，比较倾向认为说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包括亚波罗，亚波罗说那个第二十五节讲到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这个二十六节说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将他讲解得更加详细。所以他原来就是对上帝的道的认识并不是很全面的。那
这个讲了之后，按照这点跟讲，还意思他应该知道了，对不对？
对，他知道耶稣是基督嘛，但他并不是完全的知道这个完整的福音是什么意思。所以需要百基拉跟亚居拉对他详细的更详细的一个的讲解。那这里因为百基拉跟亚居拉并不是使徒，所以在亚波罗听到完整的福音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说他什么时候重生，什么时候领受圣灵。但是他跟这个后面的这一群人应该是同样的一个背景。那只不过亚波罗的恩赐非常大，那他上帝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他们使用他。但是这一群人，
你要看二十七节的话呢，他又讲，你看那个弟兄们，那应该指的基督徒是吧？
对，
应该是指的。然后他说接待他，你看呢，然后他帮助他，所以这个地方是你看他在讲，然后这个。帮助那些蒙信主的人嘛，他到那里多帮助那蒙信主的人，
是就是他已经领受了完整的福音，然后他再去那个地方的教会，去那个地方去兼顾教会并且传福音。二十七节是讲到亚波罗，他是指亚波罗嘛，对吧？
对呀、
啊，
所以我就说等到十九章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知道全备的福音了。那我只是说想明白
你是
为什么？你为什么？对这个地方，我不是很。
这个地方确实有
啊，谢谢。
交叉之处，因为你看十八章第二十五节讲到亚波罗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就是亚波罗肯定也是。不光是知道耶稣的事，他也教训别人。所以如果他耶稣的事当然包括耶稣传道啊，耶稣受死啊，复活了，肯定是耶稣的事。所以说亚波罗是否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受死复活呢，这肯定也知道的，对吧？
我念一段那个给你们听在吕培元的注释吕培元这个先贤所信，他这里头讲亚波罗是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大有学问，熟悉圣经，热心传讲耶稣的事。遗憾的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对福音的认识不足那么亚居拉夫妇在会堂里听见亚波罗讲道就接待他。亚波罗得到全备真理的教导之后全备真理表明他前面对福音的认识不足，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全备真理的教导。 啊，这个时候他有能力驳倒犹太人，然后他才往亚该亚省去传福音。以弗所的弟兄们写信推荐他，他到了哥林多，帮助了许多蒙恩信主的人。啊，这里这是其中一个注释书，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解释呢，事实上是应该是比较 reform 的这个许多注释书的综合，还有一些英文的注释书，我就是这里的结论是综合了很多可靠的释经书的结果，当然可能存在不同理解。
不是，就你说根据刚才的话，那他到十九章，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知道全备的福音了，对吧？你要根据那个吕佩恩讲的意思，对吧？嗯，
没有，
明白了。哦，对，
十九章没有亚波罗呀。
啊，第九章亚波罗开头就是亚波罗呀。
十九章，
十九章就是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吗？
是保罗，主语是保罗。
是啊，但是他在那儿的时候嘛，他不就说在，这不是哥林多，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嘛。他在那儿遇到那个什么？
保罗没有遇到亚波罗
啊，是，但是
保罗遇到门徒，对。
但是那个亚波罗那时候在那儿，所以他遇到这些人。这里至少我这个解释，
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保罗没有碰到亚波罗，是亚波罗在以弗所听了完整的福音，百基拉和亚居拉告诉亚波罗，然后亚波罗后来去了其他的地方。就在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哥林多对不对？嗯，其中就是他在哥林多，对吧？
这句话是表示一个时间状语。
嗯，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表示保罗到以弗所的一个时间状语，表示保罗没有见到亚波罗，亚波罗在哥林多，保罗到了以弗所。
嗯，不管，对对，反正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这几个门徒，他遇到那几个门徒，你的意思跟亚波罗没关系，还是有关系还没关系？
他们都是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他们是同一个背景，但是亚波罗不在这里头啊，不在这十二个人里头。
所以他这个 some disciples 那个 some disciples 是实际上是不是指这个？
不是指亚波罗。
不是假的，我就是不是指这个教会里的 disciple， 你是什么？
就是指这一群是洗，对对，就是他们也信耶稣，但是他们信的不全。
对，那这就跟我，哎，我跟你理解，这个是跟你相同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也是信基督的，他们不是说，
他们没有受圣灵，就是他们是从施洗约翰那里信的基督。我没有否认这一点，就是。施洗约翰从施洗约翰信的耶稣和从使徒信的耶稣不同，这是两条线。我还在强调的是什么？是使徒和先知啊？为什么圣经把使徒放在先知前面？为什么这个使徒的见证是比先知比施洗约翰的见证要完备？这里头他在对比的就是使徒的见证和施洗约翰的见证。
这地方我不太知道，就是说这几个门徒是指的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不是的很，对不起，没关系了。
这几个门徒是准确的讲是从施洗约翰相信耶稣的人，也可以把他说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领受圣灵的基督徒，都可以。就是从跟随施洗约翰信了耶稣，听到了这个不完整的福音的人，所以圣经把他也称作门徒，但圣灵还没有赐下在他们当中，然后借着使徒把完整的福音跟圣灵赐在这个群体里头。好，没关系，好，我们可以私底下可以有多一些的讨论，这里确实有复杂的地方哈，确实是。嗯。OK, 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第十九章哈，第二点讲到这一个主的道的兴旺与得胜，第八章到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这里就接下来记载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哈。 保罗首先在犹太会堂里头放胆讲道啊，他有三个月之久。这个放胆讲道就表示跟犹太人的辩论的过程很辛苦啊，这个很非常的费力，非常的较劲。那所以跟过往的经历相同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刚硬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放弃心里头的这个的偶像啊。虽然旧约里头的这些律法、这些启示，他们所领受的神的启示都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说，哦，旧约全都是指向耶稣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说他们的传统最终是指向福音的啊。所以他们就是，所以保罗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他需要放胆讲道，因为这是得罪人的啊，因为这个人对于他心里的偶像啊被挑战的时候啊，他就会极力的去防御啊。所以保罗在，其实他在以弗所传道是可以说他三次布道旅行当中最辛苦的一次啊。那这里第八节到第十节啊，就几句话这样带过，说一连三个月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化众人。然后啊，后第九节就讲到这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然后保罗就离开他们。那第九节就讲到这个地方叫做推拉奴的学房啊。那这个释经的文献里头呢，会提就推拉奴可能是一个老师的名字啊，可能是一个当地的教师的名字。那推拉奴的学房就是一个可能是私塾了啊，或者是一个学校了啊。那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啊，保罗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去传道。那根据教会传统的记载呢啊，那个学堂呢早上是上学的，那保罗就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进去传道，他早上就去支帐篷维生，到了11点下课到下午4点，就中间有一个这个学房是空荡的时间，那保罗就进去这个学堂里头，天天跟啊当地的这些外邦有外邦思想外邦哲学的人在一起辩论，一起讨论。所以第十节就说保罗这样坚持做这件事情，日复一日的这样啊持久的去做，一直叫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啊。这是讲到一个福音的广传，它的广度啊，讲到主道的一种的兴旺啊。这是啊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那十一节开始讲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主跟保罗同在啊。那保罗他作为使徒呢，他可以行神迹啊，医病赶鬼，那甚至呢他随身的东西呢啊都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啊。十二节说有人从保罗身上拿着手巾围裙，还可以治病跟赶鬼。那这个事情就是当时的人想要去效法他啊，尤其是一些同样的在医病赶鬼的犹太人啊，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灵，所以他就模仿啊，他就山寨啊保罗的这一种这个说法或者做法啊。那他就像那个被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啊，那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信徒，更加不是使徒，对吧？所以他并没有这种啊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权柄。那他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里面出来的时候，就不但是没有制服这个恶鬼，反而被恶鬼制服了啊，反而被这个恶鬼羞辱了，可以说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就成了一种公开的一个大家人众人皆知的一个事件。那这件事情就是使得主名被显大，被敬畏，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这件事情之后就导致了一个后果啊，就是很多行邪术的人因为知道说上帝的道啊，他不但是兴旺，而且在这种外邦偶像势力当中的这个得胜啊，使得很多行邪术的人就把他们使用的这些行邪术的书拿出来焚烧啊。所以第二十节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啊，这记载了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这个的工作。那二十一节说啊，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瓦，就往耶路撒冷去。那又说我到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啊。那这里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背景啊，就是在以弗所的期间呢，保罗写了著名的罗马书啊。这个我们在下次再谈好了啊，就是你会看到说保罗的这一个主道的兴旺和主道的得胜，在如果你看到经文的用词第十节跟第二十节啊，我们去查考原文的话，你会看到原文有一些词是特别能看到这种对比的，表示保罗在这个时候传道的果效不但范围很广，而且是一种持续的得胜啊。这里看到圣经用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来衬托福音的能力，就是那个恶鬼啊，胜过那些模仿保罗的这些犹太人，同一个字啊。那主的道胜过当地的这种啊属灵的势力、属灵的力量啊，两个胜过就表示福音真正的那种能力在使徒的身上被见证出来。所以第21节跟22节是一个过渡跟铺垫啊，我们往下来看。OK, 那么讨论的问题在这一个这段经文里头，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可能施洗约翰的洗跟基督徒的洗可以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去解释啊，那么也需要学习亚波罗本来就是一个大有恩赐和学问的人，在他遇到百基拉跟亚居拉以前，他知道的内容跟他的恩赐、他的口才应该是比百基拉和亚居拉要高的啊，但是他愿意谦卑的受教，听这对夫妇跟他讲这个完整的福音，然后他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很有能力的传道人啊。所以这里可以带大家来讨论说，我们的骄傲会不会拦阻福音在自己身上的工作，那我们怎么学习亚波罗啊，这样啊，在基督徒的群体里头去啊，愿意去接受啊，这个不一样的人的这样的，你听到那个真正的福音啊，愿意谦卑下来。那第三点呢，就是啊，主的道的这个兴旺跟得胜啊。那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当中有很多的付出，有很多的辛劳，所以啊，他要在犹太会堂里头放胆讲道啊，他面对的那种文化的压力是很大的啊，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值得让大家去讨论啊，在美国这种多元文化当中啊，我们愿不愿意像保罗一样付代价持续的这个放胆讲道啊，这是啊当时设计的几个的问题。OK, 那么说是内容比较短啊，我们又超时了，对不起。可能我们最后的一次用15分钟以内跟它结束吧。好，最后23次，第19章23到20章的16节。这里是这个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这三年时间，最后一次的骚乱作为结束。那这次的骚乱的背景呢，就跟以弗所这个城市有关系啊。以弗所这个城市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啊，就是这个雅典米女神啊。这个雅典米女神呢啊，它我们知道说希腊神话啊有很多神啊，然后它进入这个罗马帝国以后呢，又被罗马帝国改变啊，融合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民间宗教啊，变成了类似他们的国教啊。但是罗马帝国并不反对其他的宗教啊，那它有一个主要的这种宗教，就有点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啊，那个维纳斯哈，又叫什么阿弗洛狄特哈，你看它就是一个希腊的名字跟一个罗马的名字的不同啊，所以这个雅典米女神也是这样，它是一种希腊神话跟罗马神话宗教融合的一个产物，那主要是负责生育跟狩猎啊。这个她是个女神，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啊。这个雅典米神庙是 古代七大建筑奇迹之一，非常的大，它的面积是希腊万神殿的四倍大，里头那个来朝拜的人非常非常多啊，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当时啊，举个例子，它有点像什么呢？像国内的这种什么普陀山或者这个五台山啊，所以它这种负责生育的女神就特别容易被这种求子啊哈、啊、这种求这个生计的这种民众的敬拜特别多的。啊，像国内有观音哈，有妈祖，就是都是很类似的情况。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使得很多人离弃偶像啊。那有很多人是靠这个啊，靠偶像来发财跟致富的啊，跟维生的。他们会雕刻啊，刻这个女神的像啊，或者刻她的这个神龛啊。如果我们回国的时候也有很多那种大的寺庙啊，周边都是类似的这种产业链啊，就非常相似。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银匠啊，他就起来煽动同行，说保罗那个福音的到来是他们没有钱赚了，他们的利益受损了，进而呢，他们发展成了一种全城轰动的这种抵抗福音的运动啊。那显然呢，这个背后事实上是一个属灵征战啊，是仇敌的一个在人心当中的一种激动的工作啊，他会借着这种文化的势力来蒙蔽人们对真理的那种正确的回应啊，这可以联系到现实当中，其实也非常的啊，其实也非常的普遍啊，就今天。为什么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福音面对的这种世界的敌意，往往都跟偶像有关系，往往都跟偶像跟人心里面的这种抵挡是很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骚乱虽然是全城性的一个骚乱，我们仍然看到上帝的护理，上帝对他的仆人的一种的保护，他这次是借着城里的一个书记啊，来平息这个事态的。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讲，但是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细节上面啊。就是最终呢，这个城里头的这个书记，因为害怕被上级查问啊，第14节这么讲，所以他就平息了这件事情。那这个人他虽然自己没有信主啊，但是他毕竟是保护了啊教会，保护了使徒。所以他起的这个作用跟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人很相似，就是第五章里面在公会当中发言啊，来保护彼得的这个加马列啊，就是以前保罗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老师啊，是一样的。那圣经呢也常常，你看到圣灵在漠视圣经的时候，你也看到很多常常有暗含着很多的反讽在里头。所以迪米丢他担心这一个啊，他担心的事情也确实是发生了啊。他说大女神啊，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事实上呢，福音并没有真的用违反社会的秩序的方式来颠覆偶像，而是上帝借着他们的这种的激动啊，去显出了确实偶像是虚妄的，显出了这个偶像是使人混乱的啊，他是这个。所以这里经文里头有讲到有几位齐心涌进如此约有两小时啊，就是这个32节说，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大半不知是为什么聚集啊。就你就看到在这样一个骚乱当中，他们就已经这个偶像不能够使人真的有一个明确的啊这种齐心合意的一个力量，反倒是显出了那个场面的非常的混乱。那最后这一个这个书记平息了这个事件了以后呢，就众人就散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显示出他们所要维护的这一个 大女神啊，是一个只是一个人手所造的偶像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的经过来看到啊，这种偶像的虚妄啊。那这个背景呢，保罗在罗马期间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迫害，像哥林多前后书里头都提到了很多死亡的威胁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保罗说我在指着你所夸口极力的说，指着你们夸口极力的说，我天天是冒死的啊。那在三十二节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从野兽战斗啊，都是讲到他那个以弗所所面对的这个非常严酷的迫害跟考验啊。当然不一定是指真正的是跟在斗被抓到斗兽场里头去了，那可能就真的没命了。那意思是跟他要逼迫他的人的那一种凶残啊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的比喻。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说，他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亚太壮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啊。所以这里很多的经文的背景啊，都是表示啊，这个保罗在以弗所期间面对的他传道旅行以来最严酷的迫害。那这个背景是跟尼禄皇帝上台有关系啊，就是尼禄在公元54年继位罗马皇帝啊，然后就带来了对基督徒对教会非常残酷的逼迫，也直接导致了啊，后来保罗和彼得在罗马的这个殉道啊，那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底下啊，他啊一步一步的被圣灵引导啊，他保罗离开以弗所是在这一个骚乱之后，但是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这个骚乱，而是保罗知道圣灵要带他去罗马，带他进入到拉丁世界去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背景就是保罗在以弗所写下。在哥林多，就是他离开以弗所以后，来到往马其顿方向出发啊，然后说来到希腊，来到希腊呢，他就住在哥林多教会，就停留了三个月，就是在这个期间写下著名的罗马书，表达了他要往那个拉丁说拉丁语的这个世界去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哈。然后这里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以利里谷的传道经历。这对照经文在罗马书15章19节啊，就讲到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耶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所以在那个地方啊，保罗就一边在哥林多停留，一边写罗马书，告诉啊当地的那个教会他要去那里的一个强烈的愿望，然后带着他当时传道的这样一个的背景，说他当时啊走遍那一带地方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罗马书15章讲的这个耶利古啊，直到那个地方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那根据啊很多释经家的这种梳理跟解释呢，他为什么要去以利里谷呢？因为就是在为去这个罗马的行程做准备啊，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已经进入到了拉丁语的地区了啊。然后二十章的第四节列出了一长串的这个同工的名单，是在使徒行传里头也有同工名单啊，但是很少地方列的这么长那么完整的。那这些同工是什么人呢？这些同工不是说保罗带着这么多人一起走啊，而是这些人是他们啊众教会的一个的代表啊，他们要去上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教会提供捐款的啊，这些的同工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3到第4节啊，这些对照经文啊，我们都可以很好的，使徒行传如果跟保罗书信结合起来看，你好像看到保罗的那些教导，他的那个背景，如果可以将鲜活起来的话，我们对保罗书信所讲的那些抽象的教义，肯定是会有更感同身受的这样的理解跟领会了。好，那说到这些同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圣灵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将当时保罗传遍了外邦世界所建立的这些众教会啊，把他们的捐款带回到耶路撒冷啊，然后你也看到了一个众教会的联合跟合一啊，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的合一，他们在主里的这种合一 啊，也就是我们在讲到里头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有一个普世教会的原则啊，有个众教会在主里面合一的这么一个原则啊，所以也帮助我们今天去思想啊，我们既是华人教会，也是普世教会啊，我们既跟韩国教会跟美国教会是同一个教会，我们跟国内的教会也是同一个教会啊，不因为这些文化语言的隔阂啊，使我们有对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的群体啊。当然，上帝也用这种特别不同的文化背景，他让说韩语的教会存在，让说中文的教会存在啊，让说英文的教会存在啊。我们保留不同的这个文化的特点啊，但是是同样一个教会啊。这是里头的一个啊，《使徒行传》这个教会论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一个有益的一个教训啊。那接下来这一段第七章我把它记载了这个第七节开始，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记载了第一次的主日聚会啊。这里是《使徒行传》里头第一次提到主日啊这个词。那另一处呢是在应该是在，如果没记错哈，是在《启示录》啊。然后看到这个主日聚会很有趣啊，这个场景里头领圣餐啊，然后讲道啊，那这个保罗讲道呢讲得非常的长啊，他从白天就讲到深夜，那这个使得有一个其中叫做油推古的这个少年啊，他听得太困了啊，他不慎就从楼上摔下去啊，可能就断了气啊，就死亡了。那这个事件呢，事实上也跟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去的那个路程发生的事情也很相似啊，就是在最后耶稣基督传道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啊，发生了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那保罗也是要快要上耶路撒冷被捕被囚的这个前夕啊，那发生了这个右腿骨的少年的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这个经历，我们对照来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耶稣的灵一直在带领他的仆人啊，跟他的联合。那后来都有一些细节了哈，就是保罗为了在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所以他就途经以弗所的，他就没有再到以弗所去，没有顺路再去拜访那个他非常挂念的以弗所教会。他为了可以准时的到耶路撒冷啊，他就绕过以弗所，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以弗所的这个重要的教会的重要的同工，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保罗在他把以弗所的这些众长老啊，请到啊这个跟他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来对他们讲道，来特别的表达对教会的这种的牵挂跟挂念，这种临行以前被囚以前的这种非常殷切的嘱咐啊，都是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保罗的身上啊，看到这个福音借着他的仆人被广传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主的道的兴旺跟得胜，是离不开他的啊保罗的这种的劳苦的啊。所以最后呢啊，我们这几个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这样啊，从结合哥林多的前后书啊，我们去思想保罗在以弗所期间遇到的这些重大的危险啊，以及他怎么靠着主的恩典得以扛枪。那还有偶像跟利益常常捆绑在一起啊。今天我们也可以帮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理解，我们心里的偶像是什么啊？是不是有一些利益阻碍了我们离开那些偶像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也可以讨论一下右腿骨的事件啊。那就帮助大家。不过这个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跟应用了哈，不一定说说保罗从保罗讲到的长度来讨论啊，我们可以有很多有益的讨论。OK， 好，那我就内容我就分享到这边哈，那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讨论的部分，还是有什么问题。 好，我的时间已经有点超过了哈，那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啊，请我们如果可以就打开摄像头哈，我们来打个招呼。我看到大家都累了哈。嗯，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一口水都没有喝，一切讲了这么长时间，
来
属于沙漠骆驼性质。
本来想着今天可以短一点，没有想到还是超过了。
大概的内容还是比较
对不起，我这个可能时间占太多了。
没有没有，不会啊，这很有意思的讨论。谢谢肖丁长老。我们请介绍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君如是这个老太太
啊，亲爱的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恩你啊，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啊，我们也感恩你在啊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学习上面啊，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也让崇明牧师啊他心情的预备能够让所有的同工都能够得益求主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小组的同工都能够在使徒行传的查经讨论学习上面，主啊，我们能够真是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讲解的清楚明白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得到益处，感谢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天天都从那里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也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来热心的来服事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爱心也赐给我们热心赐给我们忠心保守我们每天生活的脚步，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聚的脚步，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好，谢谢你们。
谢谢。